才提到了我们的主题是自欺欺主，那个成语叫自欺欺人嘛。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今天的经文的内容里面好像不是用来欺骗人，是用来欺骗主。那自欺欺主是说我们骗了自己，然后再能骗别人。然后那今天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经文在讲的是什么，你先骗了自己，然后你觉得你能骗了天主，那这是另外一种我们对天主的态度，其实也和我们上午所讲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吧。上节课所讲的，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强调的是种和收的这个概念。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那俗话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嘛，我们服侍天主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是种了善行，那我们收了也是善果，我们如果种的是恶行，那我们收的也是恶果。这是这些经文想要表达的主要的意思。那什么样的是善行，什么样的是恶行，我们看到它这里分了两种，一种是为情欲种的，一种是为圣灵种的。那在这里我们把这两种比喻成两种不同的种子，那我们播什么样的种子，我们就接什么样的果子。那我们如果播情欲的种子，那我们接的也就是情欲所出来的果子。那情欲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说白了都不是圣经所喜悦的，都不是天主所喜悦的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先强调的第一节不是第七节，我们不能欺骗天主，也不能欺骗天主所设立的属灵法则，或者说天主所设立的属灵的法则以及圣经的原则是不变的，是不改变的。那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，我们给自己洗脑，我们说哎，天主就他喜欢我一周读经一次，天主就喜欢我去给人讲各种灵恩派的东西，那其实天主不喜欢，我们没办法欺骗天主，可能能自欺，但是自欺带来的结果就是为情欲种的东西嘛。那我们看到很多自称为信徒的人，我们发现他们的信仰好像不纯正，他们的根基好像不太稳，然后总是不知道为啥，然后又看他又觉得哎，好像还挺有热心的。那其实这就是活在自欺状态的一种人，他用自己的情欲来服侍主，他觉得天主需要他来传播情欲的事情，他说的事情里面有涵盖耶稣基督的，有涵盖圣经的一些内容，但是呢主要的表达的目的也是要宣扬自己的情欲，宣扬自己所做的。那这里圣经说什么呢？不要自欺。那我们通过加拉太书的上下文，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顺从情欲，或者说我们不能又顺从情欲又要天主的祝福。那前面提到了各种关于行为上的事情，然后在第五章也提到了，他说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然后一大堆非常多，然后呢又提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，其实给了一个大的对比，情欲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。那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情欲，不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控制自己的罪行，那我们所结的果子那当然就是情欲的这些内容。他提到了奸淫、苟合、污秽、奢侈，然后其他一大堆，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结党、异端。那这些东西其实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这个词摆在你面前，你肯定知道这是一个贬义词，这不是一个褒义词。我说这个人非常的污秽，那不是在夸他，而是在贬他。那同样我们情欲所结的果子也不是好果子，而是不好的果子，这个我们应该清楚。那不要自欺，他在表达什么？其实他 他在表达的是人容易欺骗自己，人容易有这样的幻想，人容易有这样的假想。那在我们不是上午，是早上那个讲到我们看的大卫呢，他是在干什么？他也在自欺，他在欺骗自己说，如果我去非利士人的地方，我就好了。那同样，我们也会经常有这样的自欺的事情。我们会觉得，如果我不读经，我的时间就多了，我就能挣更多的钱。那事实证明，可能未必。那但是呢，人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，别人骗你，你很警惕。我说，我跟墩墩说，哎，你给我10万块钱，明天我给你返这个10%的利。他说你开什么玩笑？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。但是我们自己却很容易欺骗自己。我们会觉得，哎，没事儿，我做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后果，没事儿，我就简单的少喝2杯。然后呢？我们心里想的是，我能控制住，我一定能控制住。我们会觉得我有这个控制的能力，但事实证明，大部分情况下，你不能够控制自己。不光是在喝酒方面，在其他的醉的方面，我们会想着没事儿，我只是，简单的，咋说呢？我只是晚起了一小会儿，我只是今天不太舒服，我只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然后我们去抛弃天主的事情，那这个在圣经的眼里，这个在天主的眼里，你在自欺，你在欺骗自己，你没有那么属灵，你没有那么圣洁，你也没有那么的强的自控力，我也没有。你说让我去，喝两口这个白酒，那我可能也就上瘾了。我喝过一次还是2次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，还挺香的，就是这样的嘛。那圣经也是这么说的，箴言也是这么说的。他说：“酒发红，然后呢，在杯中有美色，下咽舒畅。”你喝了，你就是会舒服，醉也是一样，情欲的事情，淫乱的事情也是一样的。那他在你面前，谁能控制住呢？挺少的，挺难的。但是我们总会觉得没事儿，我已经是一个信主10多年的人了，我不会被情欲影响的。或者说，哎，没事，我就这么一次，为了工作，为了生计，没办法。天主说你在自欺，天主说你想骗我，那够呛，骗不到，不可自欺。后面说什么？天主是不能武慢的，武慢、轻慢，不能欺骗的。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自欺的手段来欺骗天主，我们顶多骗一下自己的大脑，然后这个也就罢了。你身边的人你都骗不了，更别说天主了。天主不会被你的伪装、被我的伪装、被我们所有的借口所蒙蔽。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也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天主。我们表面的虔诚也不能欺骗天主，或许我们能欺骗自己，我们能欺骗他人，但是在天主面前，你我都是就像一个光屁股小孩一样。那看我们从里看到外，我们一举一动，我们的一点思想，他都能知道。然后为什么他后面强调说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发现他在加拉太书在表达的一个状态是什么？一个外表在人面前，或者说在信徒面前表现的很虔诚的人，但是 他背地里做满了情欲的事情，充满了不法的事情，充满了放纵的事情。那我们能想到的是谁？法利赛人。对，那耶稣多次责备法利赛人，粉饰的坟墓，外表干净，内心污秽的人呢？同样，在这里，保罗在说什么？你们现在的信徒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看箴言一章的31节。箴言一章的第31节，一章31节，圣经说：“必按自己所行的道受果报，照自己的谋算，足受报应。”这就是人的结局嘛。我们人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在天主面前受审问的。那，你做了什么，天主都知道。那还有呢？我们看罗马书2章6节，很类似的经文，新约旧约都在说同样的道理。罗马书2章6节，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然后提到了行善的以永生报他们，然后悖逆不从真理的以愤怒报他们。天主就是这么的公平，这么的公正。那我们不能够说，没事儿，主，你别看我的不好的一面，你看我好的一面。我每周给你一天时间让你来看我，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先别看。不太行。天主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看雅各书1章14到15节。雅各书1章14到15节，借口去哪儿了？凡被引诱的，都是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的，情欲一动就生出罪来，罪恶已成就生出死来。那当我们在天主面前的时候，天主说：“哎，你那天去了哪儿？做了什么？”你说：“哎，都是我那个不信主的朋友，他带我去的，都怪他。”那天主会说什么？不都怪他，你是被自己的情欲所引诱的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。那我们智商高的人，情商高的人，可能能表现出来好几个人前的面，人前的方面。可能你在公司是一个样子，你在家里是一个样子，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，然后你在有信主的朋友有不信主的朋友中间又是一个样子。你可能非常会演，你可能非常的会表现，但是你在天主眼里你一直都是一个样子。天主按着你的所行的，他在报应你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你的善行和你的恶行在天主面前一一列出来，然后天主说：“我借着这些事情来报应你，看你配得什么，我配得什么。”那我们是否在一些事情上有自欺的这个现象呢？我们大家可以思考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欺的时间久了，我们自己都忘记了，但是圣经会提醒我们，天主的圣灵会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自欺，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没有那么属灵，其实我没有那么爱这个人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圣洁。你是否在自己的属灵生命里想着以小博大？这个也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种一点点属灵的种子，然后我们就想着它能够长得比情欲的种子大特别多，我收特别好的善良的果子，我为主做那么一件小小的事情，我接待一次 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然后我就想着，天主能够报答我10万块钱现金，这可能也是一种自欺的行为。我说的有点夸张，但是类似的想法，大家是否会存在？我们是否在属灵上存在懒惰的状态？然后，并且我们想着天主会祝福我，天主会带领我。我们从来不读经，但是我们想着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他的祝福和带领。那不一定。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那我们是否在人际关系中也有这样的想法？我们待人是刻薄的，是蛮横的，是不讲道理的，是无理取闹的。然后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人对我们表达友好，人对我们，各种示好，然后各种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在盼望。那不可能，你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你对人冷淡，人也对你冷淡，这就是圣经要表达的意思。不要自欺。那同时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种子，我们种在我们的肉体当中，我们的身体里，一个是情欲，一个是圣灵。那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比作田的话，这两样的种子，它同时在这个田里都有，但是我们是耕田的这个人，我们是把这个情欲的苗拔得更多，我们还是把圣灵的苗拔得更多。还是我就不管了，让它野蛮生长。那野蛮生长，往往是这个最没用的东西长得最好。我在蓝田种那个西红柿的时候，发现我一周不管的话，我们去夏令营，然后回来大概2周时间，然后我再回来之后，那个我走之前一个草都没有，回来之后那个草比西红柿高多了。西红柿本身，我走的时候它已经有30、40厘米高了，就是这样的。你不去管，你不去注意的话，这个坏种子它长得老快了。反而好种子，圣灵，从圣灵所种的这些东西，需要精心的照顾，精心的管理。保罗自己做见证说：“我所愿意做的，我做不到；我倒不去做；我所不愿做的，我反而去做。”他在表达的是什么？我们克服自己的情欲，需要一定的作为，需要做一定的事情，而不是放在那儿。好了，我已经领受了圣灵了，我已经得救了。好，我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野蛮生长，长不起来的。圣灵的种子结的果子，如果好吃，那按照我们地上的这些原则的话，那都需要精心的照顾，精心的管理。你不能指望着它结出来又大又好的果子，然后你又不管它。你又不给它浇水，你又不给它除草，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情欲出来了，为情欲种的。那肉体的种子，情欲的种子是啥呢？自我为中心的状态，骄傲的状态，懒惰的，易怒的，嫉妒。加拉太书5章所提到的这一切。放纵自己肉体的事情，那这些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败坏、虚空，以及后面天主的责备、责罚。那圣灵的种子呢？若我们种的是顺服，我们种的是忍耐，我们种的是爱心，我们种的是敬虔的态度，那我们收的是什么？收的是一个善行，收的是，在主里的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看诗篇第一篇，整个一篇他在描述义人的状态。那他也用了植物的比喻。诗篇第一篇他说什么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登罪人的道途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专喜悦主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等人变为有福。那这里所描述的这等人，是不是不从情欲，反从圣灵的人？ 那这些人像什么呢？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，临时结果夜不枯干，所做的事尽皆顺利。哦，能结果子，有水的滋润呢。那恶人呢？恶人绝不如此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时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善人会中也是这样。因主喜悦善人的道，恶人的道必然灭亡。这就是圣经的原则。我们应该种圣灵的种子，我们应该种我们的善行，种我们的属灵的好习惯，我们所结的果子那就是属灵的生命，就是属灵的成熟，就是天主的祝福。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的五到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，八章五节，他说：“因为从情欲的人体贴情欲的事，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情欲的必要死，体贴圣灵的必要，必得生命平安。”结局很清楚，给我们摆的很清楚了。那我们种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在我们个人的这个田里好好耕种圣灵的种子，还是我们任凭情欲的种子野蛮生长，值得我们思考。最轻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任凭情欲的种子野蛮生长，我不管，我不操心，我不主动的去寻求圣灵，那不需要花什么代价，不需要付什么成本，不需要劳作。那同样的结局也是人不喜悦的。那所罗门怎么描述说他曾经过这个懒惰人的家，看墙已经塌了，葡萄树长满了荆棘，没有人耕种。那天主看我们的生命，他也会说你是属灵懒惰的人，你没有好好耕种你这块属灵的田地。我们是否是在情绪、金钱、时间上面体贴情欲，还是我们在这些方面体贴圣灵的事情？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在自己的情绪上，我们会想，我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应该怎样？我们在花钱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会想，一个属灵的人会怎么花这些钱呢？应该思考。我们在时间上，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，我们是用时间来敬畏主、尊重天主，还是说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再做各种各样属情欲的事情、败坏的事情？按照圣经的原则，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情欲上，我们休想结多少属灵的果子。那最后我们看第九节，坚持行善的人必要收成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提到的是不可倦怠，不可懈惰。行善不要这样，那也就是种属灵的种子，别懒，别疲，不要说累了，不要说到时候了。这就很像种田的人嘛，你该去除草的时候，你说我累了，我懒了，我不去除草，那这个草就长起来了。那同样，如果我们去除草，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除掉这些情欲，那圣灵的事情就长起来了。那当属灵的这个果子，当圣灵的种子长起来，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那植物上有一个词叫顶端优势嘛。那确实你的圣灵的种子如果长得够高，也有这样的顶端优势，它能够竞争到你更多的时间，你更多的资源，你更多的心思。那这样的话，它会长得越来越好，你的属灵生命会越来越好。但前提是什么？ 怎么营造这种顶端优势，去除自己的情欲，去除自己的最主动的去做，给我们的内心除除草。我们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有罪行，我们都可能犯罪。那我们多悔改，我们多除草，那自然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，在这块田里慢慢长起来。那长大之后呢？这成了一个习惯了，这成了一个自然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可以收属灵的果子了。我们看诗篇的126篇5到6节，诗篇126篇的5到6节。126篇的5到6节，流泪撒种。他说：“流泪播种的，必欢悦收成；拿谷去撒的，哭泣而往；挑禾捆回来，必定欢乐。”为什么哭呢？我觉得可能是，心疼这个资源，可能是觉得累，但是呢，当收成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必定欢乐，一样。当我们种属灵的种子的时候，我们耕种它的时候，那需要付一定的代价，需要一定的资源，但是同时在收获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天主赐给我们的喜乐，数不尽的喜乐，数不尽的善果。那当那时候，我们应该会开心的说，高兴的说，我没有徒劳，我没有，我之前所受的苦是值的，我之前所撒的种子是值的。那如果我们不管，这个土里它就有情欲的种子，它就有罪的种子，随便长呗。那到时候我们会哭啊。我们看最后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5到58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的58节。15章58节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应当坚固，不可摇动。殷勤多做主工，服侍主，因为知道奉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。这个不是枉然的，大家不要自欺。我们总会想着为主做的是枉然的，是徒劳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那圣经说，为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，反而为情欲所做的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我们是否在善事上，在我们明知道我们该做的好事情上积极的去做，这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是否给圣灵留了一个可以成长的田地，这也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养育圣灵，养育我们圣灵的种子，结成圣灵的果子，还是我们在让我们的情欲在我们的身体里肆意的成长？如果我们意识到，哦，其实我有这样的罪，我有那样的问题，它在抑制，它在影响天主使用我，它在影响圣灵来引导我，那快除草吧，快悔改。那如果我们发现，圣灵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慢慢的在开始成长，那我们应该小心。保罗在这里劝各位勤劳，那是的，我们应该殷勤多做主工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